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2月10号，星期二。首先为听众朋友简短快速的更新几条消息。第一个消息是联合健保执行长枪杀案嫌疑人称自己是单独行动。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唐普森，他被枪杀，涉嫌枪杀他的这个嫌疑人叫做路易吉·曼吉奥内。他在手写的纸条上是这么说的，他说他是单独行动的。在昨天，曼吉奥内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城市被麦当劳员工是检举，然后呢被捕。纽约警察局的侦探长乔·肯尼他说，警方获得了曼吉奥内写的一份有3页的文件。匿名执法人员说，曼吉奥内是这么写的：致联邦调查局，长话短说，我确实尊重你们为我们国家所做的一切。为了节省你们冗长的调查时间，我就直截了当地说，我没有和任何人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当嫌疑犯被一名警官询问他是不是会到纽约的时候，他变得安静，而且开始发抖。他在文件中呢，表达了对美国企业的一些恶意，也表达了对医疗保健系统的不满。这可能是嫌疑人犯案动机。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曼吉奥内后来补充说，对于任何冲突或者是伤害，我深表歉意，但还是必须要做的。坦率地说，这些寄生虫们是自找的。在昨天呢，曼吉奥内被捕的时候，他正在快餐店用餐，被发现是携带了枪支，并且持有伪造的新泽西州的身份证。纽约警察局局长杰西卡·蒂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假身份证上的名字与在纽约一家旅馆登记入住的人的名字一致，在曼吉奥内身上发现的幽灵枪也和杀害汤普森的枪支一致。那么指控文件说啊，这把幽灵枪是由 3D 打印机给生产的。曼吉奥内我们在昨天有为大家介绍过，他毕业于常春藤盟校，今年26岁，平时沉默寡言。根据他的脸书、领英等社交媒体的个人资料，他是毕业于美国著名的常春藤大学宾州大学，获得了电脑科学学士和硕士学位。那么根据刑事起诉呢，曼吉奥内啊是在宾夕法尼亚州被指控犯有5项罪行。第一就是无证携带枪支、伪造、篡改记录、向执法人员提供虚假的身份证以及持有犯罪工具。美联社报道说，检察官周一晚些时候呢就对嫌疑人提出了谋杀指控。那么从媒体来的消息呢，就是在周一的早上，曼吉奥内搭乘了一辆经过阿尔图纳的长途巴士。阿尔图纳就是他在被抓的那个小城市中，在当地下车呢，就进入了一家麦当劳。有一个员工呢，这是一个麦当劳员工啊，就发现他长得很像纽约州警察局发布的通缉公告中的男子，于是呢就报了警。接下来呢，再为大家播报一个消息啊，就是纽约州检察长拒绝撤销川普民事案。这是今天的消息，纽约州检察长办公室在今天说，尽管后任总统川普提出要求，但是纽约州检察长办公室并不会撤销针对川普的数百万美元民事诈骗案。副检察长朱迪斯·维尔在给川普的律师约翰·索尔的信中是这么说的，说川普要求纽约州检察长利·蒂西亚·詹姆斯撤销此案，这对检察长办公室来说是毫无根据的。朱迪斯·维尔说，民事诉讼的一般负担呢，不会以违反美国宪法的方式妨碍总统的公务。那么副检察长指出，州中级上诉法院呢，已经听审川普对判决提出的质疑，并正在衡量此事，暗示呢，他的公务不会因为等待结果，或者是为此事的进一步上诉而受到妨碍的。索尔呢，他是一名上诉律师，他也是川普挑选的美国检察长人选。他在上个月写给詹姆斯的一封信中说，在川普赢得白宫大选之后，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撤销了他对川普的2个刑事起诉，而在纽约呢，一名法官正在衡量啊，是不是要撤销当选总统的封口费案定罪。但是维尔表示，维尔就是这个副检察长啊，他说因为詹姆斯控告川普的案件是民事案件，而并不是刑事案件，因此前总统的其他法律麻烦与此无关。那我们知道啊， 如果这个起诉是在联邦层面的话呢，总统是享有豁免权的，但如果是州层面上的，总统并没有办法撤销对他的起诉。詹姆斯呢，他在2022年就起诉了川普，在去年就把川普告上了法庭。纽约一名法官呢，就裁定川普和他的企业合谋篡改了净价值，获得税务和保险利益。此前，法官就裁定说川普和他的企业应该承担欺诈责任。詹姆斯就要求川普是被告嘛，就要求他要支付 4.64 亿美元，再加上利息，大部分呢就由川普来承担。那么如今呢，候选总统川普企业还有企业的高管，包括川普的小儿子唐纳德·川普，还有艾瑞克·川普，连同利息总共是欠了超过 4.97 亿美元。在川普和他的企业上诉的期间呢，这个利息啊还是在继续的累积的。那么在川普胜选之后，詹姆斯说他的办公室已经准备好对付川普的第二个政府了。但是詹姆斯呢，他并没有提及民事诈骗案，但是他是这么表达的，他说继续挺身面对不公义、报复和报应。川普的律师索尔在给州最高检察官的信中说，川普胜选后需要治愈党派分歧，以便抛除此案。还有一个突发的消息呢，就是美国国务院悬赏千万元来寻求一个中共黑客的信息。千万美元啊，它不是一笔小钱，那我们就来看一看。美国司法部呢，在今天12月10号公布了一个悬赏的公告，是由美国国务院正义之声赏金计划提供悬赏资金，对提供来自中国四川省沉默资讯科技有限公司的黑客组织进行举报悬赏。那么内容是这么说的，四川省沉默资讯科技有限公司关天峰，这个人啊叫关天峰，和其他员工开发并部署了恶意的软件，但是他们没有能够经授权访问大约 8.1 万台防火墙的设备，所以恶意软件损害了部分设备，并且允许黑客从防火墙和这些防火墙背后的计算机中去提取和窃取数据。悬赏文件说，如果你有关于关天峰、四川沉默有限公司相关个人或者是实体，或者其恶意网络活动的消息，请通过以下举报渠道和正义悬赏联系。举报人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励或者是重新安置。文中的结尾呢，还附上了外交安全局暗网的一个链接。这个链接啊，实在不是一个一般的链接。大家如果感兴趣相关的信息的话呢，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联邦官员透露说，他们已经调查了中共国数月，说黑客入侵了多家美国的通讯公司网络，可能仍然潜伏在至少一些公司的系统之中。联邦调查局和联邦网络安全官员说，这些和中共政府有关的黑客成功地窃取了记录，拦截了一些语音通话，甚至渗透了用于监听的系统。由司法部调查涉嫌犯间谍活动的人，官员们说，大多数被黑客拦截的私人通讯涉及到和政府或是政治相关的人。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